然后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所以站在我坐在我前面的人不能打瞌睡哦。假设 我说，哎，某某人为什么打瞌睡啊？OK，我讲到最怕人家打瞌睡。OK，今天我来分享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有些的感受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20多年前呢，我离开加拿大，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有一天，我遇到在教会牧会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那然后我有一位的弟兄也是传道人，他跟我说："哎，牧师啊，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谈了，我是你的朋友啊。"他讲完之后呢，我就好，谢谢。但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感受，你真的是我朋友吗？然后呢，我回到家里就打电话回香港。找我的朋友，在教会，你有同工，有小组的弟兄姐妹，不等于你有朋友。什么叫朋友呢？我们今天早上看主的话语来思想这个题目，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很多，我们在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多社交的平台，我们联络的方式也很多，对不对？我们可以用 Facebook 啊，用手机啊，WhatsApp 啊，WeChat，好多好多的方法。但是那些真的是朋友吗？我在我的 Facebook，我有200多的朋友，但我问我自己，他们真的是我朋友吗？他只能我 post 什么东西，只能说 like，有没有？我们很多的所谓的弟兄姐妹，只可以 say hi and say bye。那假如朋友的定义就是组员的话，小组的弟兄姐妹的话，那你对朋友的看法跟圣经的看法是两回事情。天路上我们需要朋友，根据一个统计，假如一个人有好的社交的生活，他那个健康，他健康比较一个孤独没有社交的人。更好，更长命。我们在教会的传道人也做一个统计，一个人没有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同伴的话呢，是比较容易离开教会的。我不晓得大家承不承认哈、哦？虽然网上的弟兄姐妹我看不到你点头，但我这里很好，我看到他们点头，希望这个点头不是在打瞌睡。对对对，牧师你讲什么都对的，OK，OK。我们很多。你看，我们圣经里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跟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一体，对吧？基本上他没有创造人之前呢，他们三个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很好的交通。他不需要，他不会孤独。OK，但主耶稣12个门徒的时候，你发现呢，他有3个门徒，他可以讲他心里话的。他可以跟他们分享，耶稣怎么说呢？在客西马利园对那些3个人说什么？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我再重复这句话，主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为什么对那些门徒讲？那门徒也根本不了解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情。但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在圣门堂，你参加小组这么多年，你有跟你的弟兄姐妹讲过说，我心里甚是忧伤，我最近遇到问题很难过、很难受，你有这样讲过吗？可能我们都不会讲。我们可能来的小组就哎，见谁打茶几，哎，见谁领唱，哎，今天吃什么东西啊？待会我们怎么？我们然后结束聚会结束完，我们就拍拍屁股的走人了。那可能我们在教会1年2年，我们今年是5年，OK？但你从来在这5年之内，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没有跟弟兄姐妹说过，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或者是我很难过。我们的主。他可以跟圣灵、圣父可以有很好的交通 communication，他基本上不需要那3个门徒的。 但是这三个门徒对耶稣来讲是很重要的。三个门徒后来怎么样？耶稣升天之后，第一个死了，在使徒行传，雅各死了，对吧？约翰的兄弟，只剩下两个，一个约翰，一个是彼得。约翰很厉害哦，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他写的，启示录他写的，约翰一二三书他写的。有些的人以为说保罗在新约里面写最多的书信，对不对？但假如你把那个章节比较的话，可能约翰写的是最多的，他写了两本，约翰福音、启示录、约翰一二三书。哎，你说牧师啊，那彼得啊，彼得没有写什么特别吧？好，彼得写的什么？新约，彼得前后书，还有呢？啊，还有，牧师你是异端啊。没错，马太、马可、路加所谓的福类福音，他们三卷很类似的。按照解经文的鉴别学呢，那个路加跟那个 马太呢是参考马可的。马可不是耶稣的门徒哦，但是他是什么？他是彼得的门徒，所以马可福音也称为彼得福音。你看看这三个人这么贴身，有没有跟主的时候，当主走的时候，雅各死了不说他，约翰跟彼得这两个人，约翰跟彼得 写了新约最重要的 书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假如我们看到连主耶稣都需要三个门徒跟他走的话，那我们呢？假如我今天问我们在座当中或者在网上弟兄姐妹，你身边有多少个人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可能你说我老婆啊。那假如你能回答说你老婆是你最好的朋友的话，那我恭喜你，我真的恭喜你。其实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你的老婆是你最好朋友吗？那这个是个很挑战的问题哦。所以在我们婚前辅导的时候，通常我们都问，除了你太太以外，有没有一个更，万一你们两个吵架，你会找谁？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那个就好像我们开车，车后面有一个后备的胎啊，轮胎一样。万一你们两个吵架呢？假如你今天可以坦白跟我说，牧师，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太太，那我真的恭喜你。但是我相信有点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你的老婆不是男的吧？你的老婆是女的吧？女性跟男性就有很大的很大的差别，真的很大的差别。譬如说男性讲话，譬如说我讲话，我不需要，我跟某某人讲话，我跟胡军讲话，我不需要胡军给我的，我跟他讲话，我不需要他回应我的。我今天，心里不高兴了，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想一大堆，我不需要他回应。假如是女性讲话的话呢，她讲了，你一定要回应哦，弟兄，你小心哦。哎，我讲了半天，你不回应一句话，有没有？啊，我跟你讲话，你要回我，你要给我意见，这是女性。男性呢，他不需要给回应的，不需要你教他怎么做，他只需要有人听他讲话就够了。所以姐妹啊，亲爱家中的太太们啊，当你老公在讲的时候，你就零星听，好像玛利亚一样就好了，不需要说，我告诉你，我教你，我提醒你，那你就完蛋了。那然后你老公说 That's it， 说完了。但女性相反过来的，假如太太讲话的时候，老公就要留心听哦，听完之后还要给意见的。OK 这样，他有点真的是不对。那假如你这样的话，那姐妹就很高兴的讲，继续讲，因为她需要有回应的。所以男女就是不一样嘛。OK， 好了，我们今天要看看朋友。其实我真的是告诉你说，找朋友是很难找，真的。特别我们移民来加拿大的人，我们更难找朋友。为什么？最容易找朋友是哪一个阶段，你知道吗？就是你读书那个阶段，是最容易找朋友的。你想一下，大学朋友 James， 对，你那个同学最容易找的，为什么？大家一起玩，一起生活嘛，然后一起聊天，什么都可以聊， 没有任何的范围都可以聊，你就建立那个朋友的关系，对不对？你出来工作了，大家之间有点隔阂了，也不会很坦白了，对不对？大家只讲公事，不讲其心里面的话。所以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你读书的时间建立的。好了，我们从国内，从香港，从马来西亚来了加拿大了，你的朋友就没了，你就断了。圣经这一段的经文，传道书七章，可以，这个可以用哈。OK， 谢谢。传道书4:7-12，这里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仅劳碌不起，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能享福乐，到底是为谁？这次空虚是极重的劳苦。7-8告诉我们说，一件很虚空的事，就是一个人他可以赚很多钱，劳碌不是赚很多很多钱，但他不快乐。为什么？他没有分享的对象，单孤单无二，他只有一个人，他赚了很多的钱，他不快乐。因为赚钱可以 share 的话，那才是快乐，他不快乐。然后9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了，这人可以扶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他起来，他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都暖和，一个人独睡怎能暖和呢？人共生，故生一个人，若有两个人就能抵挡他。这里这段圣经啊，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会引用的，但是这段经文不是讲婚姻的，不是讲夫妻的，不要以为说啊，你看啊，你们要结婚哦，因为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不是的。因为在当时来讲呢，他们第10说，如果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他起来。当时他们那个在中东的那个环境里面，他们要出路的要远行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有同伴。假如有强盗来的话呢，他可以帮他一下，有没有？假如他跌倒的话呢，啊，对不起。我问这个，假如他跌倒的话呢，还有人扶他起来；假如没有扶他起来呢，就有祸了。然后呢，晚上他们会很冷，一下子很冷，他们就可以好像我们在中国一样，我们就取暖，一家人哇躺在一个床铺里面在取暖。他讲这个讲这个，所以他说为什么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他是在讲，不是在讲婚姻，是讲你的朋友。你去某某做生意的时候，假如你身边有一个朋友跟你同行的话呢，就算你跌倒了，他会扶你一把啊。在就算很冷的天气，我们可以彼此的暖和，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假如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圣经说二人总比一人好。但是我发现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属灵的天路，我们常常会很孤单的，因为我们没有同伴，没有同伴，特别移民来这里的人，就好像刚才我开始讲，举个例，我很难过很难受的时候，有一个某某人，他是个传道人，他是个弟兄，他告诉我说，哎，牧师，你可以把你心事跟我讲。真的吗？你会随便把你心里面的事跟人讲吗？不可能的，不可能，除非那个人你很信任这个人，假如不是的话，你不会讲，对吧？所以二人总比一个人。今天早上我都让弟兄姐妹重现思考，我再问你，真的有朋友吗？在教会里面，在属灵的道路里面有吗？我们看第一处的经文啊，凡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个弟兄是讲家里的弟兄嘛，真的有血缘的意思哈。但交朋友的自取败坏，在假如在新译本里面它是这样翻译的，朋友众多的人终必被彼此破裂，但有一个朋友比兄弟更亲密。选朋友不需要选多，但是要会选朋友。好像刚才我说 Facebook 我有200多人，他只能给我 like 的，我不会找那些人说，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要跟你 share 一下，不大可能的。所以当你的 Facebook 很多朋友的时候，或者是你很多人 like 你的时候，你在 WeChat 很多人 like 的时候，你要记得那不一定是你的朋友，要选这个朋友。朋友你选错了，你就可能毁坏你一生，朋友你选好了，就祝福你一生。 真的，我刚才说特别来到加拿大的移民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都真的会感觉，你知道加拿大生活又很枯燥、枯燥无味，已经够枯燥了。然后呢，我们又没有什么朋友，对不对？啊，譬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说，啊，你假如今天心情晚上不好的话，你跟老婆说，哎，老婆，我出去跟某某人去喝点东西聊聊天，你会找谁呢？假如在你头脑是空白的话，那我们很可怜的，真的。我们来到这块土地，可能将来我们都死都会在这个土地，我们再不会搬家了，对不对？你还有几十年孤单一个人好，但圣经说二人总比一个人好，真的。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朋友，OK？交友要小心选择。那圣经里面有说，有些的人呢，你不要选他做朋友。第一，往来唇舌的，舌肉密是大罪，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这是说有些的人呢，你不能跟他交朋友，就好好说闲话，有没有啊？啊，说这个东是个这个西，说这个南是个北啊，他们都不讲我跟你的问题，只讲别人的。圣经说，这种的人不要跟他做朋友。第二，好生气的人不要与他结交，暴怒的人哈，常常要发脾气的，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的行为自己陷在网罗里。假如一个很急躁的人，常常很急躁，很容易发怒的人，甚至说你不要跟他做朋友啊，因为这种人呢，会恐怕你效法他，你认为哦，这个人这可以随便发脾气啊，我也可以随便发脾气，甚至说不要。23章20节。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不必致去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的衣服，这种人也不能交朋友。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哈，那个只是好吃好喝哇，每天都想吃吃喝喝，那些人不能做朋友。最后他说：“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凡夫无常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的而起。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君王所赐的毁灭，谁能知道呢？意思说，有些的人他不敬畏耶和华，也不敬畏君王，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冒险的地方，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你会野祸上身，他会连累你。OK，圣经箴言这四种人不能交朋友。第一，我再重复啊，说闲话的，讲别人闲事的。OK。啊，很多人讲完话，我告诉你，我没有跟别人讲，我没有跟人讲，只跟你讲这句话啊，我没跟人讲，只跟你讲。他意思说什么？你不是人，你知道吗？我没有跟人讲，只跟你讲，那你不是人还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把你当成人。OK，所以呢，第二呢，什么？他说那些很暴怒的人，常发脾气的人啊，小心，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那因为你很自然没有朋友。第三，吃吃喝喝的。那个就会没有朋友。第四啊，那个没有敬畏耶和华与君王的，不能跟他做朋友。好了，第一个方面，刚才说要小心选择朋友，我们来看反省一下。第一，我自己是不是这种人？我自己本身是不是这种人？刚才提到那四种，我是不是好说闲话呢？容易发脾气呢？吃吃喝喝呢，不敬畏耶和华和君王呢，我自己是不是这种？第二，我朋友群当中有没有这种人？我朋友当中有没有这种人？大家好好想一想。好，第二，我们来看交友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准备来，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朋友要时常亲爱。新译本是这样写的：朋友常显爱心，弟兄为患难而生。什么叫乃时常亲爱呢？就是说要常常的在一起，那才能做朋友。为什么刚才我说大学的阶段你最容易交朋友？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住在宿舍，很多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接交的一些的朋友，有没有？我也很幸福， 因为我在读神学啊，讲传道没有我这幸福。为什么？讲传道虽然读了8年抗战，在那个读神学，但是他不是住学校，我们4年是读书，一定要住学校的。那我一进到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一个很好很好的弟兄，啊，他性格跟我完全不一样的，OK？但是我们两个真的很好，好得不得了，两个晚上有时候不睡觉，躺在那个床上聊聊聊聊聊，好好的朋友。要时常在一起，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这两位弟，我跟这位弟兄，后来我们结婚了，我们都结婚了，我们都在香港牧会。我们头10年呢，我还没离开香港去台湾的时候，那头10年，我们两个家庭掺和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去他家睡觉，有时候他们来我们家睡觉。那时候我女儿了，OK？那他来我家，我去他家，好想常常在一起。在一起什么？我们就可以聊很多。在神学院的时候，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年轻嘛，男生嘛，一定有性的诱惑嘛，我们可以坦白分享的，我们可以坦白分享。我可以叫这个弟兄我要祷告，说我有守望。哎呀，我有软弱，哎呀，我有跌倒。他说不怕，今天我为你祷告，我有守望。后来我来加拿大了，多伦多。他呢就来到 New York，还在那个那叫什么那个那个那个很多华人住那个长岛那个叫什么那个 Long Island 是吧？那个地方他在牧会，他在唐人街在牧会。那现在呢，他在西雅图华人宣道会，西雅图最大的宣道会，华人宣道会，他是那个主任牧师。到现在我们还是有联系，很奇妙的，圣灵很奇妙。有一次我在台湾。我心情非常低落，那个弟兄忽然之间打长途电话给我，金根啊，你最近干嘛？我说，哎，你怎么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为你祷告时候啊，圣灵感动我，叫我打电话给你，好感动。弟兄姐妹，这种的亲密的朋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现在我回香港的时候，他也会从美国告假请假去到香港看他的家人，也跟我们一起见了面。虽然我们现在我在。这里东岸，他在西岸，OK，但是我还是有很好的联系。这个阶段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我刚才讲过了，读神学的阶段，其实读神学的阶段，大家生活在在一起，等等，好好的去，所以选择朋友真的很重要，要为患难而生，弟兄要时常的亲爱，常常的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我们生命堂弟兄姐妹，你参加小组，你要找你的朋友。你不要说，哎呀，这个礼拜我能参加，上个礼拜又不能来参加啊！这个礼拜有事情，下个礼拜要付出代价的。我真的告诉弟兄姐妹，建立关系要付代价的。你把你的小组的弟兄姐妹放在 priority 放在哪里呢？假如你把小组的弟兄姐妹放得很低的话，你的出席率一定很低的，对吧？一点点事情你就不参加了。OK，在小组里面你要找到一些好的弟兄、好的姐妹可以聊、可以分享。有没有？OK，所以要时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我常牧会的时候，我常常跟教会的执事会，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长，我们的叫长议会。我常常说，教会的奉献要把最多的金钱放在哪一个地方，你知道吗？放在青年事工，青年事工要花钱，而且要搞多些的活动，去 camp 去玩。真的，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给他们钱去台湾旅行。给他们钱去玩，为什么？他们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呢，感情就建立了嘛，对吧？他们就有很好很好，要时常的亲爱。所以我们的长，生命堂长也会记得牧师说，把我们的资源放在青年事工里面，不要青年的事工不要省钱了。你敢，假如做青年事工你省钱的话呢，教会是没有希望的。他读大学的走了，他假如建立好的。教会建立好的关系，他读了大学，他还是怀念他教会里面那批的好朋友、弟兄姐妹。所以，朋友要时常的在一起，小组的聚会是非常重要。所以要付出的代价不单只是你时间，还有付出你的金钱，有没有？对啊，吃吃喝喝不要钱吗？喝杯咖啡也要钱呢、假如你的所谓的朋友不肯愿花钱跟你去玩呢、去吃的话呢？那不一定是你所谓的朋友，因为他连钱、连时间都感觉 浪费了，那就你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我劝勉弟兄姐妹，我再说，我们今年，你今年多大了啊？我告诉你，这块地方可能是你跟我埋葬的地方。既然如此，我们就为我们后面的十几二十年，现在开始建立很好很好的朋友的一种关系，要肯付时间、付代价、付金钱。所以弟兄姐妹啊，所以有些姐妹，假如你的弟兄、你的丈夫说，哎，老婆，今天我晚上去跟某某人去喝咖啡聊聊天，你就鼓励他去啊 ，OK？ 你不要说，哎，干嘛？家里很多事情要做。我告诉你，要鼓励他跟弟兄建立的很好很好的关系。你说牧师，干嘛你常说弟兄不说姐妹呢？姐妹不需要我教的，姐妹很自然的，姐妹就找几个姐妹好好的聊天，很自然的事情。弟兄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六月份才开始弟兄会嘛，为什么？哈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要提出来要办，先办弟兄会，后来才办姐妹会呢？因为弟兄要建立朋友是很困难的，跟朋友讲心里面的话是很困难很困难。假如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要找好的朋友，你说牧师，我小组里面找不到好朋友，还有很多叫很多群呢、啊，还有侍奉群，对不对？啊，我们崇拜侍奉群啊，大家可以走在一起，对吧？一起开会，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分享聊天，让他们可以建立关系。哎，我们教会有跳舞群呢、啊，对不对？啊，跳舞那些姐妹有没有？啊，红英带领之下，哎，我们姐妹今天啊跳完舞之后，我们去哪里吃个饭，聊聊天，很好，建立那种群，建立你就在那个群里面，你找到哪些人可以跟你有没有比较可以讲可以。分享，除了这些群以外，还有我们像我除了跳舞群，还有排球群啊，记得吗？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会两个地方，一个是跳舞，一个是打排球啊。排球群也可以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学校可以打排球，哎，找一个晚上，我们住一个某某的一个 center， 我们可以打排球，去打完之后，我们可以去吃的东西，聊一些很多的群。假如你有一个侍奉群的话，是最容易建立朋友的，真的。你因为为什么？因为目标相同嘛，大家都有一个同一个目标。比如说现在啊，我举个例子啊，举牌群 ，OK， 啊，有些的弟兄啊，每个礼拜都要在一起的，对，大家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美好的关系。朋友要付出代价，不是从天掉下来，不是祷告主啊，我要去。你看耶稣跟那三个门徒建立了多久啊？三年了，每天吃喝睡都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时间只分配了给我们的孩子，没错，孩子很重要，但是我跟你讲，他们是靠不住的 OK 对不起，真的，孩子长大飞了，你花很多心血在小孩身上，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失望，他不是跟我们可以同在一起 OK。 我以前在加密的时候，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家庭很好。我们那时候在举例说，哎呀，我们以后老了，我们四五个家庭可以住一个大的房子，然后我们四五个家庭住在一个房子，来不用去老医院的多好。然后我们请一个佣人专门帮我们煮饭，煮完饭之后呢，当当当当当响那个叮当，我们就下来吃饭啊，大家可以聊天，可以分享等等。那是梦想，不实际的 ，OK。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要建立朋友，我们的不止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孩子也要建立朋友。所以假如教会有些活动给年轻人的话，我们做父母要鼓励他们去参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很好的关系。假如他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能建立好关系，世界的人就会跟他建立好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其实我们的孩子的朋友是我们有份参与的，对吧？假如教会有些活动的话，你就要千万要鼓励他参加，他在教会找到好朋友可以有分享的话，他自然世界就不会找他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仍然在主里面，他们就可以一起的成长。好，我们来看第三啊，我们来看还有约伯记二章的提到有三个朋友，有没有？当他们知道 约伯受苦了，他们都约在一起，有没有看到圣经说个人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然后等13节，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其实我读到这一段经文了，我先不讲后面，其实这三个朋友真的很好，真的很好。三个朋友从不同的地方，然后7天7夜坐在那边，不讲一句话，陪着约伯。我想，假如你陪了一个朋友，他在哭哭哭一个小时，你就哎哭完没啊？快说了，拜托，我老远了，来老远这么地方来看你哭啊，快说有什么事情？可能我们就这样。但这三个朋友真的很厉害，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所以弟兄姐妹啊，不要常常说以为那几个朋友啊神学有问题，那方面什么有问题，这三个朋友这好的不得了，真的，他们可以付出代价。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们愿不愿意可以建立这些的朋友？第三，交友要用爱心互相提醒。刚才我们读过这节经文，当面的责备胜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年年亲嘴却是多余。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坦白的责备胜过暗中的爱，爱你的人家的创伤出于忠诚，恨你的人却与你年年亲嘴。坦白的责备胜过暗中的爱，爱你的人会加伤痕出于忠诚。然后圣经还有另外出的经文，27章第9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真的，朋友要互相提醒。刚才我说朋友的定义，有朋友说敢说你的不好吗？敢说你有什么问题吗？弟兄姐妹，忠言就会逆耳的，对不对？不愉快的提醒不单只不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听，其实人也不喜欢讲。我提醒你，我提醒你，第一，我把你当成朋友；第二，我要很大的勇气，要告诉你，要提醒你。提醒之后，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反省呢？我们有没有很多人呢？我们有说，哎呀，某某人不，这样跟他讲，他很快就保护自己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不，其实不需要讲原因的。你看，有时候我们读旧约讲大卫跟扫罗，对吧？我们常说，哎呀，扫罗犯的罪是什么罪呢？大卫犯的罪又是什么罪呢？弟兄姐妹，两个人反应是不一样哦。扫罗撒母耳跟扫罗说，哎，扫罗，为什么这个我听到牛跟羊的声音啊？哇，扫罗看见大片的来辩护，撒母耳，你不知道，因为我们留下这些牛羊啊，就是因为要献祭，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扫罗撒母耳说，不是啊，我叫你去这个地方打仗不能拿他东西。那扫罗就讲的好好听，好多好的。大卫不一样，大卫犯了罪，非常大的罪，拿单先就说，君王啊，那个人就是你。大卫怎么样？大卫有没有说，哎呀，这个女人真的不应该，她为什么洗澡房不装那个窗帘，对不对？她应该装窗帘嘛。哎，第二，那个人也是有问题，为什么他会这样？他不会去跟他老婆睡觉，要在这边。哎呀，为什么没有人在那边提醒我？哎，为什么我叫那个人叫他过来，他就过来？哎，不，我们大卫反应不是，大卫说：“我得罪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两个人，大卫跟扫罗，不是他犯什么罪，在上帝面前，大罪小罪都是罪。问题是你有没有去反省，有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别人的话，第一，我要把你当成朋友；第二，我很大的勇气告诉你，我想提醒你什么事情。真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人际关系不好，对吧？我刚才讲我的同学啊，我有不好的东西他知道，他有不好的东西我也知道，但我们会彼此的提醒。我们有些的人际关系很差，有些很没有礼貌啊。这个同学的特点呢，就是他没有什么礼貌。后来我提醒他，我说不能这样， 好，我跟他来讲啊，有些人会迟到，有些人会懒惰，有些人呢不追求爱神。那当然这些内容我们不讲，所谓的好朋友，但我们不提了，我们都不敢讲这些内容，有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你认为某某人是你的好朋友的话，我今天早上给你一个挑战，你跟他讲，你可以告诉我一个弱点吗？我的弱点吗？你不可能没有弱点，你不可能没有弱点吧？OK， 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没有弱点，对吧？我们一定有弱点，但是敢不敢讲？真的，弟兄姐妹，假如有人提醒你的话，你要感激那个人，因为他第一，弟兄姐妹我再重复，他把你当成他的朋友；第二，他很大的勇气才能跟你讲，很大的勇气。其他的人呢，不讲，干我什么事啊？你有问题，你不追求爱主，关我什么事情？对不对？哦，你这个人这样，我关我什么事情？他没有帮你，所以圣经怎么说？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多爱情，爱来爱去，爱来爱去。弟兄姐妹，教会最大的爱是什么？是你敢跟你的弟兄姐妹说，弟兄啊，姐妹啊，你有这个弱点，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爱情。圣经讲的，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在教会，我们常常讲爱，但是我们缺少了真心的用爱、用智慧的去表达，告诉别人他的软弱、他的问题在哪里。有些人不敢提，为什么？怕你生气。有些人不想提，因为提了没用，你不会改。弟兄姐妹，你是哪种人 ？OK。不敢提，不敢提，为什么？怕你生气。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常常提醒我的同工、传道人。今天我也特别提醒蒋传道，提醒什么？我说教会有两种人，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假如教会这个会众里面有两种人，一个是君子，一个是小人。君子的话呢，你可以跟他分享，可以教导，可以提醒，没问题，他会谢谢你，他会感激你。但是小人的话呢，不需要提啊，牧师，你没有爱心的，干嘛不提醒小人？他说明他是小人嘛，小人不会感激你，也不会改变。他你提了，你看今天讲传道又在说我，所以我说啊，我常提醒传道人，首先你要分别谁是小人。谁是君子？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牧会这些技巧很难学的。有些的弟兄姐妹，你根本不想提，因为你怕他生气，他不会感激。第二，有些你不想提，为什么？他不会变的，就是这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用爱心的提醒，真的并不容易的，真的。但我们要学习，好不好？在圣灵堂。真的有些的人，当然我们要提醒的话，好像圣经刚才说，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假如他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罪啊，好像拿大先知说，大卫你就是那个人，当面的责备，对吧？胜过背地。假如那个不是很大的问题的话呢，你就不要当面的责备哦，你要有智慧一点。OK， 安宇，今天我们喝咖啡，聊完之后呢，其实有点，假如这样做可能会更好哦，真的啊，就已经提醒了，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的提醒也要需要技巧。啊，你不要，哎呀，安远，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人家听得很不舒服。啊，安远，假如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好哦，人家听得很舒服。哎呦，牧师讲的对，假如这样做的话就更好，夫妻。这技巧，朋友的技巧也是。当太太要提醒先生，你可以说用这句话说：“哎，老公啊，假如下次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效果更好。”哦，真的。哎，假如我们的太太说：“老公啊，不可以这样啊，不对呀。”啊，大家都很不高兴了。所以提醒 是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箴言27章第9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脚也是如此甘美。弟兄姐妹，这两句话我再重复，今天人家不敢提你，因为你会生气，怕你生气。今天人家不想提你，因为你不会改。假如我们生命堂活在这个地方，可能以后我们死都会站在一起吧。我们最近这个 Highway 那个九号公路跟那个 Dundas 都有一个坟墓地啊，对吧？啊，以后我们买一块是生命堂的墓地，来，我们大家站在那里多好啊！大家隔壁有在当主再来的时候，不需要找到处找，就在这里了。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死都会站在附近。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不是在，真的是说我们要好好建立我们的朋友。有两个朋友，他们在沙漠啊的旅行的时候呢，大家为的事情吵架，那有一个弟兄就很生气，啪，要打他，打了隔壁那个人一拳。那个人哇，你打我啊！他都哦，我记得你打我一拳。今天他都在那个沙土上，今天某某人讲传道打我一拳，就写在那边。然后他们两个继续走，走到半路的时候呢，这个人不小心摔倒了，那个朋友就哇，立刻扶他，还好。假不是的话他就完蛋了。哎呀，这个人感激，他就找一块石头写，今天讲传道，今天我的朋友某某人救了我一命。哎，那朋友很奇怪，就问他，他说，我刚刚我上个前几天打你一拳，为什么你写在地上，为什么我救你一命你写在 石头上呢？还有沙土很快就不见了，浮木就不见了，那石头呢永远的存在的。今天很多人把弟兄姐妹给我们的爱写在沙土上，很快就不见了。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的责备，我们都刻骨铭心写在石头上。某某人许金根那天责备过我，记一辈子记得你。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真的要学习，别人对我们的伤痕写在土上，别人给我们的恩惠写在石头上。我们孩子有时候也是，我现在很感慨我们下一代，真的，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不一样。我们从小我父母打了我不少多少遍。真的打得很凶啊！我们以前那个扫把，打那个扫把的棍都断了，我妈妈打了。但我到现在为止，我当然想到的是我妈妈对我的爱，我没有想到我妈妈打我的。但是现在小孩好奇怪，现在年轻人不一样，你对他一年365天对他很好很好都没有用。假如365天有一天做了一件事情对他不好，他会告诉你。妈，我记得某年某月某日你那天不到啦。他记得那一天，他却忘记了那364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时代？没有感恩的心的时代。我们都把人家的仇恨记得紧紧的。啊，有些的会有也是，我们会这么多年的经历也是这样。圣灵感动我们，譬如说今天早上我说这篇道。可能有人坐在下面都在家里说，牧师今天在讲我。他不是说，哎呦，今天圣灵在提我。他说今天牧师在讲我。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我是在讲你的话，那是毫无意义的。真的。圣灵提醒你才是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选朋友要小心，我们要肯付出代价，好不好？今天开始。在圣命堂你要好好找到你的朋友， OK， 在你的小组群里面，在你的服侍群里面，在你一起等等等等的来建立一些活动群里面建立一些好的弟兄姐妹。最后要用爱心提醒，所谓的好朋友他一定会提醒你，我们的软弱他都可以提醒你。最后耶稣是我们至亲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主麦请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造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做称你们为仆人，耶稣称我们为朋友。我们与主是建立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的关系。今天主耶稣不是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今天主耶稣要带着你，你愿意吗？你假如选择世界为你的朋友，你就花多一点时间去在这个世界上亲爱这个世界。在你走错路的时候呢，他不会责备你，他只会跟你亲嘴，他不会让你不快。但假如你选择耶稣为你的朋友，你就会有很多时间在耶稣的身上，你亲爱他。在你走错的时候，他会指导你，管教你，可能会让你不快乐。这个是世界跟耶稣的比较。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跟耶稣的比较，你选择了耶稣是你的朋友，是不是耶稣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没错，我刚才讲过了，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根本不需要跟门徒建立什么关系的，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除了圣父圣灵之外，他找了三个他所爱的门徒，花了好多好多时间，那个登山变相也好，克西玛丽园祷告也好，他都找这三个门徒，花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到主升天以后，这三个门徒也是留给初期教会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求主帮我们好不好？真的，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短的，我也很多很多的软，我也需要人不断的提醒我。我们常说一些专制的国家的君王，他不想别人提他的，对吧？你提他不好，他把他都把你杀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完美的，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软弱。师母也会常常提醒我，我的朋友也会常常提醒我。但愿我们在生命堂，在主里面，可以找到你的好朋友，可以分享你内心的世界。耶稣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呢？假如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就要花时间精力在耶稣身上，亲爱主，亲爱他。当你走错的时候，他会指导你，管教你，可能会让你不快乐。最后，真的，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在加拿大生活，我们都已经跟我们在国内、在香港、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好的朋友已经断绝了。我们要在这里重新的建立一些的圣经讲的朋友。所以亲爱的姐妹，你要鼓励你的弟兄参加弟兄会，因为那是很好的机会，让弟兄们坐在一起，可以分享，可以聊天。在这么大群人当中，他可以找到一些的很好的知心的朋友，真的是知心，他可以提醒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假如你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的话，请你告诉我我的弱点在哪里，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整个教会就在主里面去成长。在过去很多弟兄姐妹们当中，你们的教会的经验是很痛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人很坦白的指正做错事的人，所以导致的这些做错事的人就越做越错，越错越做的结果就是这个很不堪的后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讲传道常讲到都会提说一句话，我是有软弱，大家可以提醒我，真的，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没有，你说哎呀我们的传道牧师真的好，没有瑕疵，那我们就完蛋了。真的，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东西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软弱，都需要主与我们在一起。好，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唱福音的诗歌。 亲爱的主，我真的祈求你帮助我们的圣命堂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在主里找到他们很好的朋友，与他们度过最后这段的时间，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扶持。因为这今天早上你仆人所讲的经文都是圣经所教导，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以致我们可以遵行你的话语。感谢你赐福我们这群，让我们这群是真诚的一群，不是虚伪的一群，彼此扶持的一群。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